眼看着快到三月十五，这几天呢，镖局子里边相安无事。圣婴传下话来，有些个人的事儿，大家办理办理。到三月十五正日子，谁也不准请假。大伙一听，好吧，所以呢，就等于放假。这些小哥们凑在一块儿，大家一看呐，亚明和杨香武发了财了，得熊他们俩一对儿。因此呢，大家就提出来，咱们利用这机会出去溜达溜达，咱到江山去看看。听说这个规模相当大，究竟这八十一门英雄会怎么个开法，咱也开开眼，坐在心里有数。年轻人嘛，充满着朝气，大家一听，对对对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凑就十好几口子。以贾明、杨祥武为中心，萧银龙、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、千里飞行邓飞雄、打虎太保于兰、鱼眼高恒、张大猛、张小晶，这些人都跟着起哄，拉着队赶奔江山。路上无话，到了江山呢，快到晌午，在江山脚下有个大村镇。由于三月十五要召开八十一门英雄会，这儿可热闹起来，所有的店全包出去了，四乡八镇都跑这儿来发财了。这摊床是一份挨着一份，卖什么的都有，比赶集还要热闹的多得多。这些小弟兄穿过人群，到了江山脚下，一看呢，军队在这把着，拦着黄忠绳，谁也不准越过这绳。往里看，破土动工，正修这英雄台呢。英雄台基本工程告竣了，现在呢，剩下扫尾工作。很多的工匠拉这石滚子来回压这地，用白沙子铺着这地，压着刷平啊。再一看这英雄台高了下，往少说得有一丈八尺，两边有梯子，五色的栏杆，高大的顶杆，就是一般的擂台，一般的野台子戏，这十个台子也没这一座台子大。另外呢，金光闪闪的大字儿，这字儿全有一人多高。十三省总镖局八十一门英雄会，大字儿早都悬挂好了。离远处看，有些人指手画脚的，可能是工头，正在这布置。东西两面全是看台，这看台上不少的工匠也忙上忙下，看着样两三天是利利索索的。这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小弟兄们转了一圈，又走进这大阵。萧银龙说话了，说各位过晌午了啊，大伙饿没饿呀？饿了，饿了吧？大伙说应该怎么办？杨江武说话了，我说几句，我说怎么办呢？要养最露脸的，最发财的，得说金头虎贾明，大伙陪着他来了，得让他做东，请咱们大家吃顿饭。我说诸位，应该不应该？应该，应该叫他请客。从今儿开始到三月十五，他应该全包下来。哎，对，他包下来了。贾明听完了一翻母狗眼儿，哎呦，我你们那心都黑的，我早看出来了。你们瞅着眼气， 非把我兜这点钱掏出来不可，你是这意思吗？哎，就这意思，就得给你掏出来，有钱咱大伙花。大伙一起哄，贾明也豁出去了，行行行行，花了钱消了灾呀，那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请客，走走走走，哪个饭馆子大咱找哪家。走到狮子街往路北一看，有一座大饭庄子，叫太和楼。这饭馆还新盖的，高挂的酒幌。哎呦，你看这不错，就在这儿。十几位小弟兄上了楼，掌柜的伙计看这都是吃茶，然后他跟着笑脸相迎，欢迎各位光临，欢迎各位，楼上请，楼上让座。到了楼上一看呢，八成铁，八成铁，那人几乎就坐满了，闲了那么几张桌不多，把他们让进一号单间。这单间也宽大，大桌子上大伙团团围坐，先打过手巾宝回来漱口水，大伙净净面清清口，然后坐下来。伙计把菜单子往这一递，各位好汉爷点菜吧。杨江武伸手把菜单子接过来，拿来我看看。哎，我说伙计，你们这饭馆是新开的啊？刚开。我说你们一共有多少样菜？那菜单子上都有。不，我不问你一共多少样菜。原来菜可太多了，我虽然说不太清吧，总共是272样菜。272样，好了，每样来一盘啊，这272样我们全要了。伙计一呲牙，喂喂，我您怎么的把这楼包了？废话，包楼干嘛？就我们这十几个人，那十几个去，200多个菜，300来个呢，各位您吃得了吗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有病啊你！你爷爷有钱呐、啊，你还怕卖吗？看看就给钱。那好嘞，您不怕花钱，那我们就挨样往上上。贾明一听，把目光眼一翻，干不急，你给我败家怎么的？有这么干的吗？200-300样菜把你撑死啊！啊！焦银龙乐了，别，伙计，开个玩笑，要那么多干嘛？反正我们这十几个人，你这样吧，上等酒席最拿手的，做的最好的，我们不怕花钱，给我们来一桌，多上美酒，你听懂了吗？好嘞。上等酒席一桌呀，多上美酒嘞！往灶上一喊，刀勺一响，那儿坐上。伙计，先把宴茶给泡上来。十几位小弟兄团团围坐着，谈笑风生，喝着水，在这闲谈着。杨江武就乐，说：“贾明啊。”今儿个你花钱你心疼不啊？孙子才心疼呢，那怕什么？不过干不及咱可说清楚，要得赏赐咱俩是一样的，今儿个我请客你也得请客，咱俩二一天做五，
挨着你的，这回你请，下回我再请，咱得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俩人一块请没门。
怎么样，这小子比我还猜谜，好，今儿个我请。说话之间，压桌碟摆上来，美酒上来了，大家是推杯换盏，尽情欢饮。没有老前辈在这坐，他们不受拘束。年轻人天上一句地上一句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什么荤的素的，爱怎么说怎么说。为什么他们爱往一块凑啊？怎么就为这个？大家吃着这菜，陆续往上上着，就听楼下喊：“楼上让座！”
楼梯一响，又上去了。他们这一号挨着楼梯口，那个帘儿呢是半截帘儿，叫风一吹来回摆动，稍微一探身往外看得清清楚楚。一看呢，上了个漂亮小伙，这小伙长得帅气，蓝色绢帕勒头，鬓角接搓麻花裤，穿着灰纺绸的大衫，下边白裤子青鞋，脚子把雨伞，手里提着个长条包，往脸上一看，面赛浮粉，哎，一对笑脸，鼻似悬胆，我们看怎么像个大闺女，怎么看怎么那么俊气。雅娘翻着木狗眼一瞅，没呀，是我上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小伙。哎，我小银龙，小兄弟，你看看你俩站在一块儿，是不是不差上下？小银龙也往外看看，点了点头。哎，人家比我强，起码不若年轻啊。他们待着又没事，在这品头论足，就不知道这个小伙是哪儿的，也可能是外地的，他家八十一门英雄会的，就非常爱慕。说起来啊，男人也爱男人，女人也爱女人，因为这个人长得出众，就是同性人他也瞅着喜欢。这小伙呢见了刚说坐下了，伙计汤姆朱安赶紧过来，哎，这位少爷，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，马上给您做。这位把包往桌上一放，雨伞也放到桌上，一边擦着手一边看看菜谱丸子。我一个人吃不多，一壶酒四个菜足矣，冷荤热素一样来一个，记住啊，味道要好，要吃精品，听听听、啊、听听。伙计下头准备去，先把水给端上来。这小伙品着茶往四外打量着，一眼看着一号房间，雅明探着麻子脸正好往外看，打了个对眼，人家也没介意，所以呢还低着头在这喝水。时间不大，四个菜摆上来，这小伙是自斟自饮，显得那么洒脱，那么自如。你最近干什么呢？谁也不知道。这小伙也就刚坐下，就听见楼梯一响，上来十好几号，这十几个人这一上来都带着风啊，半截这门帘唰就刮起来了。虽然他们坐的一号单间，往外看得清清楚楚，再看十来个小子长得是歪脖子横狼啊，穿衣不整，是戴绿帽歪鞋，手里掐着马棒和马鞭，呲牙咧嘴的都玩这劲。正中央有这么个小子，三十多岁，细高挑，刀棱脖，猪签子耳朵，狗舌头的脸庞，跟那狗舌头一瞧，面似姜黄，眼眉往下耷拉着，一对小三角眼，小鹰钩鼻子，鲶鱼嘴，那嘴跟那鲶鱼差不多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稀不楞当，有点黄糊。你别看这样，穿绸果断，身上的衣服都是起浪头，手里的拿把小扇。按说三月十五还没到热的时候，用不着拿扇子，这位置叫摆阔气，显他们家有钱。 他这一上楼可了不得，楼上吃饭的人大部分都认，人家摇摇耳朵，掌柜的回家算账算账，呜呜走了一半还多。为什么？这位是本地著名的地赖，姓赵啊，叫赵天龙。赵天龙啊，有名的泼皮，在香山脚下这方圆几十里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提起来赵天龙，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就拿这些摊床来说，做买卖的来说，都得给他进贡，不给他进贡，你这买卖你做不成，给你搅黄了，给你砸黄了。他还不是官府的，官府收税是另外一码事，这是地头蛇。那么你交了钱了没，你就平安无事做你的买卖。比方说你遇上点什么事，你来找他，他还给你撑腰。要说起来这点钱也不算白花，但你要不花钱，你算倒了霉了，没有你立足之地。所以这个赵天龙这个小子名声在外，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事都干，据说跟官府某人某人关系都密切。他带这十来个人都是手下的打手，甚至每个人手底下几乎都有人命，这是一帮亡命徒啊，老百姓谁不怕这个？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无往今来，就这种货色哪儿都有，不知道上帝怎么安排，大地方小地方也都有这东西，这些残渣余孽散布在人群之中。就是赵天龙也高兴了，也想到香山溜达溜达，三月十五英雄会嘛，听说做买卖的特别多，带着伙计出来了收钱。这一转圈颇有收获，这银子哗哗的往里淌，美，抬头一看太和楼，呀，我什么时候这多了个酒楼，大爷新开的，新开的，给咱送礼了吗？送了，三天前礼物就到了，是吗？送了礼了就甭提了，不送礼拆他的楼。走走走，到楼上溜达溜达。领着人到了派和楼，掌柜一看，赶紧一捅账房肩上，干嘛？进贡啊，惹不起呀、啊！那真就给你搅黄了，你这买卖没法做呀、啊。买点好茶叶，好点心，又备了一份厚礼，准备着走前好烧着。这掌柜的就驮了半截，账房先生在后头跟着，来到赵天龙近前，大爷您坐，大爷您坐，大爷今儿个您怎么这么闲的，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？可这小子往椅子上一坐，鸭子腿一拧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那嘴撇的都到耳根台子了，小三角眼紧眨嘛，嗯嗯，你姓什么呢？我跟您同姓，免贵我也姓赵。啊，你也是姓赵，你为什么姓赵？不废话，你管人家为什么姓赵呢？赵掌柜的一笑，是大爷，还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我爷爷姓赵，我爹就姓赵，到我这还得姓赵，就这么排下来的。这您问我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买卖怎么样啊？托大爷的福，哎，还算可以吧。刚开张几天，哎，客人还真就不少。那好啊，你发了财了，爷跟着也沾点光。是是是，大爷，您怎么这么说话？我们得沾您的光，托您的福啊，大爷， 欢迎您常来，给您做什么好吃的我都算尽孝了，我分文不收，只要大爷您能赏脸，您能赏几句话来，要什么我们做什么，送到府上去也可以。
嗯，还行，看来你是讲外面的人了。赵掌柜啊，你这买卖肯定得发财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做吧啊！有什么大事小情，到赵各庄去找大爷我去。啊，
哎呦，多谢大爷，多谢大爷。
伙计，来来来，
赶紧把姜茶泡上来，摆点心。
压桌底儿点心都摆出来了，不知怎么溜须好。雅明在一号单间里看着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啊，这个王八蛋，你瞅那德行，好像在醋缸里头捞出来差不多少。这帮地赖，他们怎么活来的？哎呀，你没犯到我手里，犯到我手里头，就瞅你这德行，我应当揍你一顿。萧银龙挨着贾明，萧银龙怕他惹事儿。我贾大哥，吃饭，吃饭。咱们没事不找事，好不好？他爱什么德行，什么德行跟咱有什么关系？咱吃咱的东西。哎，正说着呢，楼梯一响，上来个老头，后头领着个大姑娘。这老头呢，背后背着三弦，手里拎着胡琴。这个姑娘低着头，穿的衣服挺破旧，但是收拾的挺干净。姑娘穿着长筒的罗裙，低着头，怀里的抱着鱼骨剪板。您这一看你就知道卖唱了。这老头刚一上楼，掌柜的看见了，哎哎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等等，去去去去去。就往外轰，卖唱的老头说话：“赵掌柜，行个方便吧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跟女儿两个相依为命啊，就靠着这集市上挣俩钱儿。你说你要把我们撵出去，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。掌柜的，再高个手吧，我们就一上午。”我们一分钱都没挣着，全靠这下午，好不好？那到了时候忘不了掌柜的您的好处。哎呀，真拿你没办法。你好好好，我告诉你啊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，明儿个不行来捣乱来了。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。你别看这个掌柜的刀子嘴豆腐心，卖唱的老头这一哀求，他答应了。就见这老头挨桌的问：“这位先生，您点个曲子吧。”“啊，不行。”“哎，好。”“这位先生，您点个曲子吧。”他问来问去，问到那个漂亮小伙面前，这个小伙紧皱双眉，看了看这老头，瞅瞅那姑娘：“你贵姓啊？”“
哎，小老儿免贵姓张啊。”“
哦，哪儿的人呢？”“
宣化府的。”“
啊，宣化府也不算太远。你们都会什么曲子？”“
我这有个唱本，凡是本上有的我们都会。您点一曲子。”
小伙大概闲着也没事，把唱本拿过来看了看。“我点个曲子。这个孟姜女，点这个吧。”“
会吗？”“会。
好吧，我就点这曲子。”老头拿了个凳子坐下，把丝弦定好。“
女儿啊，这位公子点的是孟姜女，你要好好孝敬这位先生啊。”
说着鱼骨剪板一响，三弦一响，女人唱上。这首《孟姜女》唱让人神魂荡漾，
委婉辗转，唱的是绕梁三日不绝呀、啊。大伙听着都陶醉了，那些没点歌的也停杯在手，注意倾听着，有的摇头晃脑，唱到悲伤之处，有的人眼泪围着眼圈直转。这姑娘唱的还真好，众人在这听着，姑娘刚唱完，就听有人嗷一嗓子，把姑娘吓得就是一哆嗦。